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会见了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以及一个由欧洲领导人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哈，这个确实是在欧美的外交史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次高峰会啊，因为这个在历史上可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欧洲的领导人，七名啊，加上泽伦斯基就是八个人了，同时出现在白宫啊。这个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这个意大利还有芬兰的总理或者是总统，再加上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吕特和这个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啊，这七个领导人等于是为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站台去了，给他撑腰去了，帮助他游说川普总统了哈。所以这个会议的结果充满着不确定性，尽管对结束俄乌战争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完全取决于川普总统一个人的这个最后的决定哈。所以呢这个会谈的内容里边的插曲以及可能出现的后续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就稍微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首先说一下视觉的效应哈，视觉的效应呢在政治上非常重要。我们从阿拉斯加的红地毯就可以看到一种姿态， Putin 是一个侵略者，他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人，这是国际上的一派言论。我在这儿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但是相信多数的人认为他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是一个侵略的行径。但是他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得到了红地毯的欢迎，热情的握手，然后面带笑容的跟记者见面，然后进行了记者会，这些都是视觉上的一种冲击，或者人们通过视觉去理解这个政治背后的现象。然后就是看到的 Zelensky 他的衣服发生变化了，这个衣服变化这不是小事儿，因为他以前一直不穿西装，就是战争以来他原因给的是我要跟我的士兵同在，我要穿跟他们那样的衣服，所以基本上是军服，还是穿的靴子呢，有的时候，对吧？他是这么一种感觉，那么全世界都能理解。但是上一次在白宫闹不愉快那一次呢，他从车上一下来， Trump 就说，哎呦，说你这个衣服很有意思，马上就对他的服装进行了一个评语。然后等他坐下来以后呢，有一个男的叫 Brian Glenn，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保守派的卫星电视频道，叫 Real America's Voice， 真正美国声音的首席驻白宫代表，他就发难了。顺便说一下呢，这个人是美国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e 的男朋友。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是一个极右派的女性的议员，所以当 Zelensky 坐下来以后呢，这一位叫 Brian Glenn 的人就首先说，哎，穿件西装好不好，你记得这一幕吗，对不对？就马上就对 Zelensky 的衣服提出了一个质疑。但是呢昨天在早上我们做今日话题的时候，他又去了，他对 Zelensky 的衣服这个事儿又做了评语。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hould have seen.
我打个岔，他说 Zelensky 总统，哎呀，你这身西装穿得太棒了。就是他，接下来 Trump 说，哎，我也是这么说的啊。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I said some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that was, I remember that.
他这个 Trump 说的，你上次的话让 Zelensky 差点揍你一顿。然后那个 Zelensky 说，我记得，你听着啊。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You look wonderful.
这个时候Brian Glenn 说，我向你道歉。你看上去，今天看上去你这个样子很棒。
No, my first question for you, President Zelensky.
In the same suit.
然后这个 Brian Glenn 说，哎，好，我现在向你提第一个问题，但是 Zelensky 把他打断了，他说，哎，你穿的西装可是跟上次一样啊。
I changed your mind.
Maybe yours is much better.
Zelensky 说，哎，我换的衣服你怎么没换啊？你知道这个小的插曲啊，在这哈哈的这笑，但是背后说明很多问题啊，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首脑他穿的衣服会变成一个话题，这是第一。第二，哇，你想一想 Zelensky 记得他上次穿的衣服，哎，对不对？这个也挺了不得的。那么多的记者举着照相机什么哗哗都在那儿，有一个人问他的问题，他居然把这个人的衣服给记住了。他说了一句，说你现在穿的衣服跟上次穿的衣服是一样。你知道男人的西装很难记住，因为大都一样啊，对不对？要不就是一个深的颜色，要不什么，就你怎么会记住？那万一他穿的不是那个衣服，他换了呢？但是呢，Brian Glant 他承认了，他是我没有换衣服，我穿的是上次的衣服，就用一个轻松的开场。刚才呢我说的就是整个的过程，它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就是在这个地方，握手、红地毯、笑声、衣服、玩笑等等。但是你再仔细定睛一想，这背后隐藏着是人类的巨大的灾难啊，血流成河呀，对不对？这场战争在前方，那各种的国力的消耗、各种的武器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笑声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的人类的悲剧和政治上面的千丝万缕的头绪。当然一开始见到记者的时候呢，包括坐下来大桌子那会谈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是对外公开的，但是接下来就把门关上了啊，关上了以后谈的事情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对，昨天这个谈判呢挺有意思哈，会谈大概是分了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是川普总统和泽伦斯基两人的闭门会谈啊，这个昨天那个你如果想要看视觉效果的话，我觉得也挺有视觉效果的，一张照片，
对，
是在白宫外头门关着，外边长椅子上1、2、3、4、5、6、7个欧洲的领导人排排坐在那儿等候召唤呢，等候。这个真的是就是说这种视觉效果让你感觉，哎呦，这国家领导人就在外边足足的在这个凳子上坐一个小时啊，因为里边谈了一个小时，他就在外边坐一个小时啊。
你知道这像什么？像是医生看诊一样。哎
啊，没错没错，我就想到这个医生诊所排排坐的这个情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七个不是病人，那七个都是国家和这么大什么北约组织、欧盟的这个领导人啊，他们说是日理万机，一点都不过分啊。但是呢，就这么坐在那儿啊，这个给人的视觉印象冲击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一。刚才说了分三个部分，第一是川普总统和泽伦斯基会谈，后来第二部分是川普和欧洲的这些领导人一起在会谈，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幕僚啊什么的他这个团队啊一起在会谈啊，那是另外一个层级稍微低一点的。但是在第二个部分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插曲，这个是很多的情况之下或者大部分的领导人都不会做的，就是他谈着谈着话的时候，川普离开了，离开干嘛去了呢？到另外一个房间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打电话去了。这一离开了40分钟，也就是说在这40分钟的期间，他离开的时候整个的会谈等于是暂停了。
对，大家就其他人在这坐着，先你们先聊着啊，
讲别的，
我出去一趟。
对，聊别的那显然就是不会聊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能聊了半天回来还得再重新聊一遍啊，因为川普不在啊。所以呢你看过了40分钟打完电话以后他又回来了继续再谈啊，这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川普总统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悄悄话的那个照理是大家都听不到的，就没有想到麦克风没关，结果把这个他的那一段悄悄话现在在网上疯传啊，说是这个这个川普就先跟那个马克龙说，哎，你最近晒得有点黑啊，怎么样看上去精神不错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我认为普京 想要为我达成这个和平协议。
嗯嗯、
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听起来很疯狂。
对，
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啊，就是这么一个话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在平常的首脑会谈啊，或者什么，我们都不可能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东西呢。哎，你看把这些内幕呢，现在这个媒体啊，全部给它公开了。
所以，我们就强调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哎，它是有一个视觉的效应啊。当然，忘开麦克风、忘关麦克风这件事情，这在国际的交往或者国内一些交往，这是一个常常会变成经典的事情，对不对？常常会啊、让人家传媒老百姓吧，就传媒一种笑谈也好，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蛮紧张的东西，挺严肃的东西，不小心就露出来，那最后事后就。只好道歉吧，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以色列不是也有流出来这种嘛，对不对？就是说，我死一个人，他得死50个人，对不对？
对，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情，以色列的事情。先说这一次的会面的情况。那么，因为呢，他是最后是闭门讨论，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去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一次的多国首脑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和川普见面，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些个认真的沟通，他们提出的是什么？川普认为应该是怎么解决？到最后有可能的解决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这个川普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和欧洲的这个领导人啊，七位领导人，有国家领导人，有这个就是组织哈、比如说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再加上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啊，所以这个会谈他主要谈的是什么呢？他主要谈的其实就谈了一个问题哈、因为土地的问题，就是用土地换和平这个问题呢，昨天基本上没有谈及。原因是川普总统认为说，土地问题最好是由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在场的时候才能谈啊，这其他人谈都没用啊，谈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而且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的话，你谈也是白谈。于是呢，昨天基本上谈的就是，如果签了不管是停火协议也好，还是最终的中战和平协议也好，那么。这个欧洲包括美国为乌克兰可以提供哪些安全的保障啊？基本上就是谈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头呢，当然意见就比较分歧了哈。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德国。所以呢，我们就按他这个昨天谈的这个，就是每个国家出于不同的考虑提出来的。提出来他们的不同的立场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德国总理默尔茨他就提出来停火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川普呢也就很快的比较委婉的把他的这一个想法呢给拒绝了，因为显然这个在目前的情况稍微有点不现实，因为普京他是坚决不听这个的啊、没有一个说叫做先停后谈。都是叫咱们开玩笑，不是打打谈谈嘛，对不对？
对对，
没有说
边打边谈，
边打边谈，他不能先停后谈，因为先停后谈对我不利，我是有优势的一方，所以 Trump 那就没有接受 Merz 的这个建议。而马克龙呢，他是建议啊，他说这个人 Putin 这个人是不能相信的，这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撒谎这肯定。所有的政客都撒谎，但是作为一个处在战争期间的一个领导人，你因不能轻易的相信他啊，因为每个人他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啊、所以他是只是指出来说，普京这个人是不值得相信。但是呢，种种迹象表明，大家看看到最后结果会不会是这个啊？就是Zelensky啊，可能愿意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领土的割让，只要你能给我换来我的安全的保障。但是安全保障这个是中文是四个字啊，英文是 security guarantee 两个字，这很麻烦啊，对不对？因为安全保障的背后它有一系列的操作，这一系列的操作不是一家说了算。比如说我们这七大国加上什么乌克兰总统，我们一说好了，行，就这么定了，咱们以后的安全保障就这样。 那俄罗斯说不行，你的这个安排我还不接受呢，所以这个里面呢是交织在一起，所以就导致了 Trump 呢说了那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他不是之前说如果我当总统的话24小时之内终结俄乌战争吗？哎，现在呢他把这句话收回来了，他说了说，哎呀，他说看来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他现在把这句话给放下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努力还是有效果的，就是他还是冲着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去的。这个啊、你不要觉得这个好像，哎呀，这个这么惨烈的这个战争，这么多死亡，你为了一个得奖，不是？因为他对这个事儿是耿耿于怀的啊、他对他没有拿诺贝尔和平奖是耿耿于怀。这不是以色列把他给推荐上去了，是巴基斯坦吧？也把他给推荐上去了。
好像还有柬埔寨是吧？
对，柬埔寨对，把他给推荐上去，就是说。他现在就期望着这一步棋下对了以后，坦率讲，如果他终结了这场战争的话，那你说这个和平奖不给他，给谁呢？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是志在必得。当然，这个是一个题外话，这个奖坦率说不重要啊，重要的反而是这一个谈判的结果。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呢，除了这个以外，那么领土的问题以及关键。这七八个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的是那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对，这个呢非常奇怪哈，在主流的媒体当中呢有两个完全矛盾的报道。首先，昨天在谈就是在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川普总统是说他和普京打过电话，然后呢他说普京同意乌克兰有安全保障，而且是同意像北约组织那样的安全保障，所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等于是，这个意大利的总理他所提出来的给一个像小北约一样的这个安全保障给乌克兰，这就等于说，如果我们派了一个多国的维持部队到了乌克兰。那么不管是停火还是最后的和平协议签完以后，这些维持部队在这儿，如果你攻击其中的一个部队，那就等于形同攻击这个就是维和整个国家了啊，好些国家一起参与的这个联合维和嘛。但是呢，礼拜一的时候，俄罗斯方面还专门发了一个声明啊，外交部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应该说是严厉警告。说是俄罗斯不会接受任何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上，比如说驻扎啊，或者是像北约那样的，就是打我一个人就等于打我全部的这种北约第五条款的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啊。他说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冲突失控升级，后果难以预测。他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就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出现误解，双方之间对安全保障这四个词或者英文的两个字有没有误解。
有
这个，对，我就发现对双方在这个解释上头，在这两个字上头看来理解是不一样的。
你想啊，不管你的多国部队是什么形式，30个人还是3000人，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外国的军队进入到了乌克兰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外国军队的话，你想一个道理啊，没有外国军队还是乌克兰自己的军队，我乌克兰得到什么了？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没可能的。所以他一定有数量不管是多少的外国的军队来保证你的安全。那么我们试想一个情况，这个外国的军队在一次边界的冲突当中，一个英国士兵死了，或者什么两个德国士兵死了，你说这个算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构不构成一个事件呢？那我是抹抹鼻子就算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或者是可能再有什么海上的冲突，或者是空中的飞机不小心飞错了，进入到他的领空的什么多少米被他给打掉了等等。那俄罗斯他连那民航都打了，对不对？更不要说你这种飞机什么之类的，在我的领空我给你打了怎么办？这个算什么？知道这个一旦这些外国的军队进去以后，这个事儿就大了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你打的不是乌克兰人，你打的是我们国家的人，那我不能 坐视不管，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引发出一些其他的头绪来。所以呢，在俄罗斯认为他不觉得这个事情很紧张，要很简单。同时，你不要忘了，就是在普京这个人内心当中，他真正想的事情，你也可能你知道，也可能你不知道啊。他真正的想的是不是有一天趁你不防备的时候，我哗啦一下，我把整个乌克兰都拿下来了呢？你看他在发动战争时候讲的那个话，他就是认为整个这个乌克兰是我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呢、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你现在西方的部队在管理着、统治着、控制着我的国家的一部分。其实，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当中啊，相对的来说可实现的状态当中呢，可能普京他当时的计划是，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这个国家拿下来，然后再跟你在国际上展开外交战，对吧？你谴责我，你制裁我，没关系，我这个硬着头皮，反正我跟中国、跟印度什么，我做生意，我先把乌克兰拿下来。他可能再往后退一步，就是希望乌克兰有一个亲他的政府。有没有过？有过呀，乌克兰总统亲他总统不是被赶走了吗？对不对？也有过呀，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再回到一点具体的，就我觉得昨天最具体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900亿的采购案。
啊，对对，这个显然那个泽伦斯基啊，已经摸透了川普总统喜欢什么东西了。川普是说我不会支援你东西，但是我不反对把武器卖给你的盟友，卖给乌克兰的盟友，由乌克兰的盟友出钱来把这个武器买了以后提供给乌克兰，那么美国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还做了生意了。
嗯，
所以呢，这个泽伦斯基昨天也说了，说他另外提出来说，我们未来几年就是通过北约要买9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军备啊，美国的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啊、弹药之类的东西，换取什么呢？换取美国加入到他们的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行动当中去啊。不过今天我看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了，至少是美国的军队不会介入到里头去了，
地面部队啊，嗯，
地面部队绝对不会介入，但是他其他的武器装备卖，他绝对不但不反对，反而还支持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这不卖，不不卖，这不是发战争财吗？
对，这不是个对，这是给美国的这个就是这种军火承包商不是也拉了点生意吗？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的普京也知道川普的这个性格。这叫见钱眼开啊，商人的性格啊。所以他在上个星期五跟川普这个谈判，就是双方高峰会的时候，也提出来了，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管这个俄乌战争进行的如何，我们两国的关系应该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我们合作的空间很大。我希望美国人到这个各种投资、各种公司到我们俄罗斯来啊，这个赚钱的机会很多啊，等等。哎，你看他也是用经济利益想拉住或者是吸引这个川普的注意力嘛，所以你看双方都在打这个牌。
对，刚才说的900亿呢，是乌克兰准备向美国购买军火，但是呢，泽连斯基昨天也说，他说同时呢，我们愿意向美国出售100到300亿美元的无人机，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因为很有意思在我们老百姓就是不理解哈，你在打仗呢。是你需要无人机啊，感觉上是应该我卖给你啊，怎么你在打仗你最需要无人机，几百几千几万架无人机的时候，你怎么向我卖呢？再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是为什么美国的无人机不行吗？是美国的无人机的技术不如你吗？是美国的无人机制造成本贵吗？是你便宜吗？是怎么回事啊？哦，看来可能真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美国的战争用的无人机呢可能比较造价比较高，乌克兰的比较便宜，而且其实美国的无人机技术现在都落后于中国，知道吗？在无人机这方面呢，美国好像没跟上，所以还愿意从乌克兰买。不要忘了，我们以前也讲过，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很厉害，它纵深到俄罗斯境内800英里啊，去炸去，对不对？它的无人机也是很厉害。实际上，这个战争当中，整个的过程当中，双方啊，无人机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泽连斯基还昨天明确的，他说：“其实你们的，国土 内部的安全也需要无人机，所以我们愿意大量的向你们出售这个无人机。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还有相当的过剩啊，它居然还可以卖到像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来。所以这就是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昨天的这个见面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你会听到无数次的被提起，就是安全保证，安全保证。那么我们只是最后要看一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我说的双方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能接受的这个安全保障是什么一个情况。假如都接受了，这个战争啊可能就真的停止了。